好，
没有多久就不来聚会了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？没有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把那些多余的肉体把它缩成原来的比例，当然人看不见基督荣耀和美丽。为什么路很窄，门很窄？不是因为门很窄，是我们的肉体太胖了。一个太太告诉另外一个太太，她说，我最近增加重量了，我的先生还送给我一个礼物，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。那他说，你先生一定送给你一个很美丽的衣服了。他说，不是，我的先生送给我一部轿车，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。所以不是那个门太窄，是我们太胖了。所以如果要跟随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是至大的一生，我们要恨我们的肉体，让两刃的利剑在我们上工作，做手术的工作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常常在我们的肠里面剪掉一段，我们这个人就恢复到原来的比例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被裸到肉体的手中，这一回是18年。好了，8年加上18年是26年，只是26年神根本就不算，就跳过去了。什么时候爱世界，跳过去了；什么时候肉体掌权，就跳过去了。到了第4章第3节，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，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。这一班人是迦南人，迦南人就是低下的意思。你看见吗？他们有铁车，结果他们碰到泥沼的时候，他们就陷在里面，不能够动的。所以底波拉要打胜仗，一定要从属天的地位，才能够致死在地上的肉体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的肉体是另外卑下的一面。所以这一下子就过了20年。所以大家看，8年加了18年，26。26又加20年，是46年。然后第6章第1节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这一回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？他们被蝗虫侵扰了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那些东方的人，他们有135000人，他们来的时候简直像蝗虫一样。有一天他们还要来，就是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。所以让我们看见他们来了像蝗虫。为什么蝗虫？他们特地到了耶斯列平原，那就是神的谷仓，不打仗的时候到处都是神的土产，最好最好迦南的土产。但是等到黄金收割的时候，他们要把这些麦粒送到他们口里的时候，结果就被敌人抢走了。这是他们贫穷的原因。7年被掳7年。所以讲到基甸的故事，就单刀直入的就讲到产业，讲到米索波达米亚。我们不知道在哪里，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世界的影响进到圣儿的中间。现在人不是到摩亚地区， 是摩亚地的影响，肉体进到了教会，进到了神百姓中间。不止如此，居然在教会里面，居然在神的儿女中间，发生了许许多多羞耻的事。因为我们没有对付肉体，没有升天的地位，没有思念上面的事，所以我们就受了耶宾900辆的辖制。这是另外20年。但是现在呢，讲到基甸的时候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所以46年加上7年是53年。最后我们看第13章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40年。什么叫非利士人？他们本来就在埃及，不过他们透过了非利士人的道路，他们透过了那捷径，就一直到了迦南。所以表面上来说，他们和以色列人都是从埃及开始，最后都到了迦南，出发点跟终点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过程不一样。非利士人直达的就到了迦南，以色列人经过了两道的水，一个是红海，一个是约旦河。过了红海，世界埋在红海里面，过了约旦河，自己埋在水里面。所以非利士人所代表的是属灵的假冒，从外面来看是一样的，你看不出来，但是在非利士人的管辖底下一待就是40年。后来是参孙把我们拯救出来的，53年加上40年是93年，刚好是失落的93年，573减去480，神在那数点，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，什么时候我们受世界的影响？神就不算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受肉体的控制，我们就不算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受卑下欲望的辖制，我们就不算了，神就不算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让蝗虫进到我们的地方，我们没有东西吃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在这么多人中间，后来神为什么拣选了、呼召了基甸？因为当大家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他有东西吃。所有的打麦场敌人都光顾过了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里有人能保存他的粮食。是在酒榨里面的，所以凡事到了时候，好像注定贫穷，注定失败，因为135000的蝗虫压境，就注定他们是贫穷。就是因为他们贫穷，他们呼求我们的神。所以神就兴起了基甸，就结束了那7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让蝗虫压境，那就是失落的7年。最后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有属灵的假冒，明明我们是贫穷的， 瞎眼的，可怜的，但是我们给人看见我们是富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人的脚是踩在迦南的产业上，应该富足，应该天天享受牛奶鱼米之地。但是为什么在士师记你看到乱象，你看到贫穷，各个省的百姓拿着金饭碗在那里讨饭。所以这就是士师记的光景。简单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士师记就给我们看见，当神数点我们光阴和年月的时候，神跳过去了。93年是空白的日子，93年是蝗虫茧虫吞吃的日子。不，感谢主，有一个好消息，那些蝗虫所吞吃的年，我要补还给你们。所以神就兴起了祭奠，神就兴起了这些事实，要结束那93年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学了一些宝贝，许多宝贝的功课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我想到这里刚好告一段落，所以我想等到礼拜五，我们经过明天一天休息以后，那么我们再回来，我们再回到士师记，然后我们看为什么神让我们学一些功课，是士师记，士师记乱象到底怎么样的乱象，然后最重要的，为什么又有路德记，为什么路德记是美丽的像一块宝石一样，为什么在士师记的漫长的黑夜里面，它像一颗闪烁的明星一样。不要忘记，路德记是和产业发生关系的。拿俄米明明神给他迦南美地，他把那块地卖了，他失去了他产业，而路德是个没有产业的人，他十足的外邦人，他与神的约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是怎么会想到他做了大卫的曾祖母，然后我们的主是从路德出来的。所以路德记的故事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束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，怎样是我们的产业，然后变成他的产业。在士师记的时候没有王，结果神暗中就兴起一个王，这个王不是扫罗。讲到扫罗有背景的，那个背景在士师记里面，但是现在就在那个最黑暗的情形底下，神预备了合乎他心意的王。这个王他是牧人，他本来管理的就是父亲的产业，为着父亲的产业，他命都不要了，他碰到狮子碰到熊就对付他们。有一天神真的高了他了，神要叫他管理神的产业，结果你看见当他和哥利亚面对面的时候，他真的碰到狮子了，他真的碰到熊了。碰到狮子碰到熊，以色列的王在哪里？扫罗在哪里？你看见对抗的不是全副武装的扫罗对付全副武装的哥利亚，你反而看见还我本色 的牧人拿了一个弹弓，他选了溪流里面的五颗石头，他只用一块石头，他就能打了胜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做了神产业的君，但大卫怎么诞生的？那就是路德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慢慢我们就明白了，怎么样是神的产业，然后我们的产业变成神的产业。一面是儿子的名分，另一面是君尊的王分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整本的旧约，尤其是旧约的历史。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因为你何等的恩待我们，你实在没有放过我们。我们虽然疲倦，仍然追赶。主啊，在这今天晚上最后一堂，我们看见你还是对我们说话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明天给我们好的休息，好让后天我们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各方面都有美好的恢复，讲的人有恢复，听的人也恢复，好让你自己最后要对我们说的话，还没有说完的话，能够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好让我们这一次是空手的来，却能饱满的回去。